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1月1号，敬祝各位新年快乐，身体健康。现在请听国际新闻，我是张燕。美国纽约市时报广场举行传统的庆祝活动，迎接2015年新年的到来。数十万狂欢者聚集在纽约市这个具有象征意义的旅游景点，观看纽约市市长白思豪及其家人在午夜前的最后一分钟倾下按钮，让一个巨大的水晶球降落。在美国各地，很多处于不同时区的城市也举行了新年庆祝活动。几个小时以前，在大西洋彼岸的伦敦，人们聚集在泰晤士河畔，在新年到来的一刻，议会大厦的上空开始盛大的烟火表演。新西兰、澳大利亚和亚洲地区的狂欢者们以大型的节日烟火庆祝新年之际，世界各国向躁动的2014年挥手告别，迎来2015年的第一天。上海庆祝新年活动中发生踩踏事故，造成至少35个人死亡，数十个人受伤。目击者说，有人从一座楼房三层的窗户抛洒假钱，人们涌上疯狂的抢，导致践踏事故。事故发生在新年午夜之前，地点是位于上海市中心的外滩陈毅广场。一位27岁的目击者说，人们疯狂的抢钞票，后来才意识到是假钱。社交网站上的照片显示，路人试图抢救躺在地上的伤者。官方的新华社说，很多的死者是学生和儿童，事故还造成至少43个人受伤。印尼当局希望天气好转以后，能够更迅速地搜寻亚航失事客机残骸和遇难者的遗体。天气星期四转晴，海面比一天以前平静。星期三天气恶劣，不能全面展开空中的搜寻行动，潜水员也无法搜寻看来是坠机地点的海域。印尼国家搜救局的官员们说，已经恢复空中和海底的搜寻工作。到目前为止，只有在爪哇海加里曼丹岛的附近打捞上来七具遗体。这架空中客车 A320 客机载有162个人，星期天遭遇恶劣的天气以后坠毁。两具遗体已经运抵泗水市，将在那里进行解剖以确定身份。另一项当务之急是寻找飞行数据和驾驶舱的声音记录器，这对确定客机失事原因至关重要。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说，他愿意扩大跟韩国的对话跟合作。金正恩在发表传统的新年致辞的时候表示，他将考虑恢复目前陷于停滞状态的跟首尔的高层会谈。目前还不清楚金正恩提议进行的是哪一个级别的会谈。在金正恩提出这个建议以前，韩国本星期曾经提议一月跟朝鲜举行高层会谈。韩国统一部星期四表示欢迎金正恩的这个表示，并且说金正恩如果有诚意就会接受韩国方面的提议。阿富汗官员说，警方正在调查南方赫尔曼德省的一次火箭袭击事件，至少有26个人在婚礼上被炸死，其中有很多妇女和儿童。星期三的袭击还造成至少50个人受伤。 警方说，看来这枚火箭是从附近一个陆军的军哨卡发射的。新闻报告完了，是张燕向各位报告的。
Hello, I'm Elizabeth Moore. Welcome to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商务通英语。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is an intermediate level business English course with a focus on American business practices and culture.
商务通英语是中等程度的商务英语课程，课程题材以美国的商业实践和文化为主。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今天我们复习本星期的课程，第一课，一位新客户，第一部分，重点学习表示欢迎和问候的词句。首先是访谈时间，联邦汽车公司的执行副总裁 Chapman 先生接受我们的采访。
Today, we are talking to Mr. Stuart Chapman of Federal Motors. Welcome to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Mr. Chapman.
I am happy to be here.
Could you tell our listeners a little bit about you and your company?
Certainly. I'm an executive vice president for Federal Motors. Our head office is in New York City.
And could you tell us something about your job responsibilities?
Yes. I'm responsible for overseeing our factories on the East Coast.
What does your company manufacture?
We manufacture trucks and passenger cars.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and then we'll be back with our guest, Mr. Stuart Chapman. Our head office is in New York City.
Our company is based in New York City.
I am primarily responsible for overseeing our factories.
My primary responsibility is overseeing our factories.
What does your company manufacture?
What are your main products?
We manufacture trucks and passenger cars.
We make trucks and passenger cars.
下面我们继续对 Chapman 先生进行访谈。
We're back again with Stuart Chapman. Mr. Chapman, what are Federal Motors' plans for the future?
Well, we've got to become more international. We've done well in Europe over the years, but we've had some problems in Asia.
What kind of problems?
Our cars are too expensive to be competitive in Asia. We have to increase production efficiency so that we can reduce our prices there.So that's why I scheduled a meeting with Mr. Blake last year. I wanted to learn more about his company's robots.
Mr. Chapman,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coming to talk with us.
It was a great pleasure.
文化点滴。
Welcome once again to Culture Tips with Gary Angleton.Today, our email question is, why are Americans in business so crazy about the Internet?
Well, I would say that there are two main reasons. First, people use the Internet to send email. Using email is much cheaper and more convenient than regular mail.
Right. You don't have to print a letter, put it into an envelope, and mail it.
And you don't have to pay for postage, so you save time and money.
What's the second reason?
The second reason Americans love the Internet is the amount of information on the World Wide Web. Websites provide the newest information about business products and services. That's why more and more people go to company websites for information. It's easier than trying to find a trade journal with the same information.
It sounds as if companies can work more cheaply and quickly by using the Internet.
That's it exactly.
Thanks for your information, Gary.
商务对话。
Alice, welcome to Martin Electronics. I'm Henry Martin.
Henry, I'm very pleased to meet you finally.
Yes, we've sent each other so much email and talked so much on the phone, I feel as if I already know you very well.
I know just what you mean.
Well, why don't you have a seat here in my office? I'll get us something to drink if you'd like. What would you like?
I'd love some coffee.
How do you like your coffee?
I like it strong and black, if possible. No sugar.
Okay, I'll get it for you.
Welcome to Martin Electronics. I'm Henry Martin.
I'm very pleased to meet you.
Why don't you have a seat? I'll get us something to drink.
I'd love some coffee.
Gary 提示
Now it's time for Gary's Tips with Gary Engleton.
Hello, Elizabeth. Today I'll be talking about greetings. In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Henry Martin welcomes Alice Martinez. In this situation, Henry and Alice use first names because they have already established a friendly relationship over the phone.
Alice, welcome to Martin Electronics. I'm Henry Martin.
Henry, I'm very pleased to meet you finally.
Notice that Alice says, "I'm very pleased to meet you," even though they have already talked on the phone. This is because they are meeting in person for the first time. Then Henry suggests that Alice sit down, and he offers to get her something to drink. Henry uses the expression, "Why don't you?" to make his suggestion.
Well, why don't you have a seat here in my office? I'll get us something to drink if you'd like. What would you like?
I'd love some coffee.
Alice and Henry are friendly with each other, and their language is polite and a little informal. Now listen to this variation, which uses more formal language.
Please have a seat. Would you care for something to drink?
Yes, thank you. Coffee, please.
In this case, the expression, "would you care for," is more formal than "would you like." The word "please" also makes this conversation seem more formal. Thanks for joining us today for Gary's Tips. We'll see you again next time.
本星期第二课的题目是一位新客户第二部分。重点学习怎样介绍个人的情况。首先是访谈时间。我们采访联邦汽车公司负责生产的副总裁 Gomez 先生。
Today, we are talking to Mr. Dave Gomez of Federal Motors. He has come to our studio from his office in New York. Welcome to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Mr. Gomez.
I'm happy to be here.
Could you tell our listeners a little bit about your position at Federal Motors?
Certainly. I'm Vice President for Production. My main responsibility is to modernize our technology.
And what is your relationship to Mr. Chapman?
I'm his primary advisor on technology. I keep him informed about the newest and best technology.
Thank you, Mr. Gomez. We'll be back with Dave Gomez after a short break.
词句代换。
Could you tell us about your position?
Could you tell us about your job?
My main responsibility is to modernize our technology.
I'm responsible for modernizing our technology.
I keep him informed about the newest technology.
I give him information about the newest technology.
下面我们继续采访 Gomez 先生。
We're back again with Dave Gomez. Mr. Gomez, could you tell us a little bit about your background?
Sure. My parents came to the U.S. from Mexico. My father worked in a machine shop, so I grew up around tools. I was always good at mathematics, so my parents encouraged me to go to college.
And where did you go to school?
I was an undergraduate at Penn State. I got my B.A. in computer science. Then I went to graduate school at MIT. I got my master's in mechanical engineering there.
Mr. Gomez,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talking to us today. Welcome once again to Culture Tips with Gary Engleton. Today, our email question is, I often meet Americans. What can I do to make a good first impression?
Well, it's important to greet Americans correctly. They expect a firm handshake. A firm handshake shows that you are confident. And most Americans expect good eye contact. When you greet someone, you should begin by looking them in the eyes for a second or two. Then look away to their chin or forehead for a few seconds. Good eye contact shows that you are interested and actively listening.
Anything else?
Yes, try to sit up straight, even if you're tired.
Okay, so let me see. Have a firm handshake, good eye contact, sit up straight. That's a lot to remember.
Yes, but if you want to seem intelligent, confident, and interested, these things are important.
Thanks, Gary.
Andrew 和 Cindy 在公司举办的一次晚会上初次见面。
Hi, I'm Mandy Harrison. I work in accounts payable.
I'm Cindy Mathers. I'm in IT.
Nice to meet you.
Nice to meet you too, Andrew.
Please call me Andy.
Okay, Andy.
I've been wanting to ask, what does IT stand for?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 work with computers. And is accounts payable where you pay the company's bills?
Yes, accounts receivable takes in money and accounts payable pays it out. How long have you lived in Chicago?
About 10 years. How about yourself?
Oh, I just moved here from Detroit. I was wondering... Oh, excuse me, there's my boss. I'd better go over and say hello. I'll talk to you again later.
Good luck with your boss.
I'm Cindy Mathers. I'm in IT.
Nice to meet you.
Nice to meet you too, Andrew.
Please call me Andy.
Okay, Andy.
Gary 提示。
Now it's time for Gary's Tips with Gary Engleton.
Hello, Elizabeth. Today I'll be talking about introductions and personal information in informal business situations. In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two employees are meeting for the first time at a company party. First, they introduce themselves and say which department they work in.
Hi, I'm Mandy Harrison. I work in accounts payable.
I'm Cindy Mathers. I'm in IT.
To identify your department, you can use the expression, I work in, or simply, I'm in. You can also say, for example, I'm in the accounts payable department. Notice that when Cindy uses the more formal name, Andrew, Andy asks her to use his nickname, Andy.
Nice to meet you.
Nice to meet you too, Andrew.
Please call me Andy.
Okay, Andy.
In formal business situations, it is best to begin by using last names. But many Americans in business will later ask you to use their first name or nickname.
Yes.
One more thing. When people ask you a question, a good technique is to answer the question and then say, "How about yourself?" Let's listen.
How long have you lived in Chicago?
About 10 years. How about yourself?
Oh, I just moved here from Detroit.
In this case, the expression, "How about yourself?" means the same thing as, "How long have you lived in Chicago?"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takes place in an informal situation, but many of these same conversational techniques can be used in any business situation. We'll see you again next time.
第三课的题目是一位新客户，第三部分，重点学习表示愿意帮助的词句和求人帮助的词句。首先是电话访谈，我们要采访联邦汽车公司的 Silverstone 女士。
Today, we're talking to Ms. Sylvia Silverstone of Federal Motors. Ms. Silverstone was the receptionist who greeted Mr. Blake on his first visit to Federal Motors. Hello, Ms. Silverstone.
Hello.
Today, we are listening to a conversation you had with Mr. Charles Blake of International Robotics in June of last year.
Oh, yes, I remember. Mr. Blake arrived at our office expecting to meet with Mr. Chapman.
Let's listen to that conversation.
Good morning, sir. Can I help you?
Yes. I have an appointment to see Mr. Chapman, Stuart Chapman, at 10:30.
Oh, Mr. Chapman. Can I have your name, please?
Yes. The name is Blake, Charles Blake of International Robotics.
All right. Thank you. Just a moment, please. Yes, there's a Mr. Blake here to see Mr. Chapman. Oh, I see. Thank you. Mr. Blake, I'm sorry. Mr. Chapman is not here today.
Uh-huh.
But there's a Mr. Gomez who can come talk to you. Would you take a chair and wait for a moment?
Okay, sure. Thank you.
Thank you.
词句代换。
I have an appointment to see Mr. Chapman.
I'm here to see Mr. Chapman.
Can I have your name, please?
Could you please give me your name?
The name is Blake, Charles Blake.
My name is Charles Blake.
I'm sorry, Mr. Chapman is not here today.
I'm afraid that Mr. Chapman isn't here today.
Would you take a chair and wait for a moment?
Would you mind waiting here for a moment?
接着我们继续采访 Silverstone 女士。
Ms. Silverstone, could you tell us, what are your responsibilities at Federal Motors?
Well, at that time, when Mr. Blake visited our offices, I was a receptionist. My main job was to greet visitors and to answer the phone.
And now?
Well, last September, I was promoted to administrative assistant. So now I have some additional responsibilities. I work with computers, and I sometimes write reports.
I see. Do you enjoy your new job?
Yes, very much.
Thank you for talking to us, Ms. Silverstone.
You're very welcome.
文化点滴。
Welcome once again to Culture Tips with Gary Engleton. Today, our email question is, do most American offices have receptionists?
That's a good question. In the past, receptionists greeted visitors, answered phones, and took messages. But today, many American business people use voicemail to receive their phone messages. And instead of making phone calls, many business people now send email messages. So now, instead of receptionists, many offices now have administrative assistants.
What'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a receptionist and an administrative assistant?
Administrative assistants have more technical responsibilities than receptionists, and they usually need to know how to use computers.
Do some companies have receptionists?
Yes, there are some receptionists in large companies, but it's usually a very low-level job. Most receptionists probably want to become administrative assistants.
Thanks for the interesting information, Gary.
Carol, could you help me for a minute?
Sure, Jerry. What can I do for you?
Well, I can't print this document. Could you try to figure out what's wrong?
The printer's on, so it should print.
What about the cable? Would you mind checking the cable for me?
No, not at all. Oh, yeah. Okay, the cable is loose. That may be the problem. Let me fix it.
Okay, it's printing. Thanks a lot, Carol.
Anytime.
Could you help me for a minute?
Sure.
Could you try to figure out what's wrong?
Okay.
Would you mind checking the cable for me?
No, not at all.
Gary 提示。
Now it's time for Gary's Tips with Gary Angleton.
Hello, Elizabeth. Today I'll be talking about offers and requests. When Ms. Silverstone greets Mr. Blake, she asks him some questions. Notice that the expression, "Can I?" can be used to make an offer or to request information. Listen to this conversation.
Good morning, sir. Can I help you?
Yes. I have an appointment to see Mr. Chapman, Stuart Chapman, at 10:30.
Oh, Mr. Chapman. Can I have your name, please?
Yes. The name is Blake, Charles Blake of International Robotics.
When Ms. Silverstone says, "Can I help you?" she is offering to help. But when she says, "Can I have your name, please?" she is requesting information.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also includes examples of both offers and requests. First, Jerry asks for help and uses the expression, "Could you help me for a minute?" Carol answers with an offer to help, "What can I do for you?" Let's listen.
Carol, could you help me for a minute?
Sure, Jerry. What can I do for you?
Well, I can't print this document.
Later, Jerry uses the expression, "Would you mind?" to ask for help. Let's listen.
Would you mind checking the cable for me?
No, not at all.
The expressions, "could you?" and "would you mind?" are two ways to request help. But notice that the response to these requests is different. When someone asks, "Could you do something?" you say, "Yes," or "Sure," if you will do it, as in the business dialogue.
Could you help me for a minute?
Sure, Jerry.
But when someone asks, "Would you mind doing something?" you say, "No," or "Not at all," if you will do it, as in this example.
Would you mind checking the cable for me?
No, not at all.
Thanks for joining us today for Gary's Tips. We'll see you again next time.
Well, our time is up. Tune in again next time for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ee you then.
今天的商务通英语就复习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For further study, a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为了帮助学习，商务通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辅导学习材料，听众可以去本地的书店购买。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纽约市时报广场举行传统的庆祝活动，迎接2015年新年的到来。数十万狂欢者聚集在纽约市这个具有象征意义的旅游景点，观看纽约市长白思豪及其家人在午夜前的最后一分钟按下按钮，让一个巨大的水晶球降落。在美国各地，很多处于不同时区的城市也举行了新年庆祝活动。几小时前，在大西洋彼岸的伦敦，人们聚集在泰晤士河畔，在新年到来的一刻，议会大厦上空开始盛大的焰火表演。新西兰、澳大利亚和亚洲地区的狂欢者们以大型节日焰火庆祝新年之际，世界各国向躁动的2014年挥手告别，迎来2015年的第一天。星期三晚上，新西兰奥克兰的标志性建筑天空塔上的一个巨大时钟在新年到来之前开始倒数计时，之后从天空塔上燃放的烟花照亮了夜空。澳大利亚正是温暖的夏季，150多万狂欢者聚集在悉尼港湾沿岸，观看喷发出闪闪发光的金银棕榈树形状烟火的壮观场面。上海庆祝新年活动中发生踩踏事故，造成至少35人死亡，数十人受伤。目击者说，有人从一座楼房三层的窗户抛洒假钱，人们拥上疯抢，导致踩踏事故。事故发生在新年午夜之前，地点是位于上海市中心的外滩陈毅广场。一位27岁的目击者说，人们疯狂抢钞票，后来才意识到是假钱。社交网站上的照片显示，路人试图抢救躺在地上的伤者。官方的新华社说，很多死者是学生和儿童，事故还造成至少43人受伤。印尼当局希望天气好转后能够更迅速地搜寻亚航失事客机残骸和遇难者遗体。星期四天空转晴，海面比一天前平静。星期三天气恶劣，不能全面展开空中搜寻行动，潜水员也无法搜寻看来是坠机地点的海域。印尼国家搜救局官员扎努丁说，已经恢复空中和海底搜寻工作。到目前为止，只有爪哇海加里曼丹岛附近打捞上七具遗体。这架空中客车 A320 客机载有162人，星期天遭遇恶劣天气后坠毁。有关当局期待，一旦潜水员能够下海搜寻，会发现更多遗体。声纳图像显示，失事客机的一部分残骸沉在该海域海底，机身处于翻转位置。另外一项当务之急是寻找飞行数据和驾驶舱声音记录器，这对确定客机失事原因至关重要。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说，他愿意与韩国扩大对话与合作。金正恩在发表传统的新年致辞时表示，他将考虑恢复目前陷于停滞状态的与首尔的高层会谈。目前还不清楚金正恩提议进行的哪一级别的会谈。在金正恩提出这个建议前，韩国本周曾经提议一月份与朝鲜举行高层会谈。朝鲜统一部星期四表示欢迎金正恩的这个表示，并且说金正恩如果有诚意就会接受韩国方面的提议。最近一次朝韩会谈是在去年二月，双方同意在去年十月重启对话，但还没有付诸实施。朝鲜跟韩国会谈的话题通常是合作事项，例如安排上世纪50年代韩战离散家人的团聚活动。阿富汗官员说，警方正在调查南方赫尔曼德省的一次火箭袭击事件，至少有26人在婚礼上被炸死，其中有很多妇女和儿童。星期三的袭击还造成至少50人受伤。警方说，看来这枚火箭是从附近一个陆军哨卡发射的。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正式要求加入国际刑事法院，显然目的是要向以色列提出战争罪行的指控。阿巴斯星期三签署了一项承认国际刑事法院的提议，他说，联合国安理会一天前拒绝巴勒斯坦建国问题的决议案让巴勒斯坦人民失望。阿巴斯说，巴勒斯坦人想要对他所说的针对他们人身和领土的攻击提出不满。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曾经威胁要对巴勒斯坦国加入国际刑事法庭请求进行报复。以上为您所介绍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2月31号星期三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宝申。
各位大家好，我是吴欣欣。12月20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澳门访问期间到澳门大学考察，在与学生举行座谈会时再提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继中共提出制度、理论和道路自信之后，中共领导人提出的第四个自信。习近平甚至强调，文化自信是基础，要保持对自身文化的自信、耐力和定力。习近平为何屡次强调文化的重要性呢？此时他提出第四个自信，释放出什么样的信号呢？
时事大家谈今天邀请专家进行解读。今天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来到演播室里参加节目的讨论，一位是美国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奎德博士，另外一位是美国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博士。我们的观众听众热线已经开通，请您拨打400-120-0551一起来参加话题的讨论。再说一遍，400-120-0551。好，我先首先请问一下陈奎德博士，您认为这个文化自信，它这文化到底指的是什么文化？是中国所谓5000年来的文化，是孔夫子的文化，还是中共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文化？
他现在当然指的是中国的古代的传下来的这个文化的，这个他目前指的含义是这个。但是他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要如此强调文化自信，而且前一段时间说了很久的三个自信，现在突然加上一个文化自信，而且说它是更基础性的自信？实际上简单来说，就是实际上前一段那个三个自信大家对他都没有自信了，包括那个习近平本人。因为大家知道那个三个自信提出来后，我发现在网络上也好，在国际社会也好，在各方面也好，对他的赞成的人或者说你对他嘲讽的是非常非常多，而赞成的很少，除了官媒以外。
如果对三个自信都不自信，你再加一个四，人对老四就更不自信了，是吧？
对对，老四他就是这个，就有点像当年邓小平拨乱反正一样，所谓的制度自信、理论自信、道路自信是主要是带有某种意识形态化的，就带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一套意识形态的，所以我们那个制度是对的，社会主义制度、共产主义理想等等等等，这个是我们要有自信。但是大家知道，这个自信在30年中国发生了重大的大灾难，祸国殃民的那样一套毛主义的制度，所以说那套制度他现在提出来三个自信，但是恰恰又不让大家去回顾这三个自信造成的这60多年来，特别是前30年来造成了如此大的灾祸，所以就得到了很大的讽刺。那就觉得你根本没有自信，没有完全把过去的历史封锁起来，然后说我们要自信，造成了这么大，饿死了几千万人，是做出了这么多的，尤其是文革毁灭了中国文化，你怎么能还说自信呢？所以所谓的讲文化自信，它就有点像邓小平当年的把所谓意识形态淡化下去，然后把民族主义上升起来，国家主义上升起来。实际上某种意义上，这个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就相当于现在的文化自信，就是文化保守主义、国家主义、民族主义来替代过去的意识形态，这是他的一个内在逻辑。就是习近平本来想把邓小平那个东西再向毛时代搬回去一点，发现这个搬回去以后完全得不到响应，所以他才提出了这个东西。这是我的一个基本想法。
韩先生，那我们看到习近平上台以来多次的强调这个文化重要性，特别2014年来有很多的这个迹象，比如说他五四青年节的时候到北大去造访的时候，多次提到这个核心价值观和文化自信，然后他每次出访的时候都试图就是穿戴这个中式的服装。另外呢，他在很多公开的场合就会引用这个古代的诗词，还去拜访曲阜的这个孔府。那么这很多的细节都反映出他是一个对就是中国文化非常的热衷。您觉得他为什么要多次的强调这个文化呢？
我的看法，我刚才我基本上赞同这个奎德的分析。我的看法呢，就是说中共对这个文化自信啊，并不是说是从习近平开始提出来的。那胡锦涛在台上的时候就已经提出来了， 十八大也写入十八大，那么习近平呢把它提到一个更高的一个层次，和这个三个自信放在一起。那前面这个奎德讲的这个三个自信，大家实际上是没有自信了。那三个自信我们知道是这个马列编译局局长这个流氓局长提出来的。你一提的这个三个自信，马上联想到这个流氓局长，马上就丧失自信了，对不对？所以我想他加了这个民主主义这个元素进来呢，那肯定会这个会对他的这个政策啊会有帮助。但是我想他在文化这个选择上面呢，也是一种选择性的吸收，他不可能把中国的传统的这个文化呀真正全面的继承吸收下来，他是要搞一个所谓创造性的转化。那么实际上是要把中国文化里头支持这个封建统治那一套东西呢拿过来，加强自己的这个执政安全，加强自己的这个执政合法性，保证共产党的长期执政，实际上这个是他的这个要害。除了这个之外呢，我想他可能还有一个更大的一个战略上的这个文化战略的考虑，那么就是要用中国所谓一种社会主义特色的文化来取代西方的这个文化，这个可能是他一个更大的比较务虚的一个东西。但是从务实的角度来讲呢，他就是要加进这个民主的这个元素进来，让大家觉得啊、哦、我在继承中国这个几千年的传统的这个文化。他实际上呢，就是说我们要从这个中国的几千年的这个传统封建治理上面吸收一些经验，那么搞的就是所谓的维持这个封建统治，维持一党专制。我觉得这个是他的要害之处。
是陈奎德博士，我们知道中共非常善于提出这种数字化的口号，像江泽民就有三个代表，现在习近平呢认为三个自信不够，要加四个自信。当然谈到江泽民的三个代表，他说的清清楚楚，中共代表了先进文化，那就是说中共可以代表中国的文化。但你看一看现在中共的文化是什么，
对，
贪腐淫乱欺民等等，难道这种文化能够代表中国的文化吗？如果中国要有文化自信，要文化重建的话，是不是应该从共产党的文化首先做起？
对，最重要的是，你简单的说，大家去在全世界历史上罕见的、从没有过的所谓的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你首先要把毁灭中国文化的文化大革命做一个反省吧，你要公开于光天化日之下吧，然后发誓绝不走回头路，绝不走文革的道路吧。这个东西现在我看见他们的似乎某种方面正在往那方面走，而某种意义上就在执行没有薄熙来的薄熙来路线，所谓长虹大黑的，这个东西是非常危险的。而且说到了中国文化，但他们似乎的最主要的，刚才我要讲海南朝，我非常同意他这一点，他实际上要把这个中国文化中间的最坏的最黑暗那部分，因为我们注意到了他们经常提的是所谓法家的韩非子的秦始皇的统治，对这个东西是满足的。当然习近平现在没有这么傻了，不会像毛这样专门赞扬秦始皇了，但是他提了很多韩非子啊法家的一些东西。大家知道文革后期就是有儒法斗争，就把中国文化所谓分成所谓儒法两个分支，然后把秦始皇那一套的所谓那一个统发扬光大，那是非常专制黑暗的那样一套东西，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注意到了他们是要提中国文化，是主要要反对所谓普世价值，要反对西化，要反对民主自由这样一套东西。那么我们注意看一下，真正在有中国人生存的社会里边，哪些社会是比较保存的中国文化多的，恰恰是他们认为是比较西化的，比较所谓比较亲西方的。例如像台湾，大家到台湾旅行过的人都可以知道，台湾和大陆很重要的差别之一，我们不说其他的制度方面了，就是中国文化保留的程度，台湾的中国文化保留的多一些呢，还是中国大陆的中国文化保留的多一些，这个是非常清楚的。中国大陆几乎中国文化的遗迹都不存在了，大家知道在文革中间连孔夫子的庙、孔夫子的那个大成宝殿这些全部被打烂了，所以说台湾现在是保存中国文化还比较多的，其实香港也有一部分，当然没有台湾这么多等等等等。我们可以看到恰恰是在他们所说的所谓西化的地区、普世价值的地区，实际上和中国文化还有某种结合，还有某种和谐共处的这样一个社会状态。
那么在接听观众的热线电话之前呢，已经有很多了啊。我们先想请韩先生跟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看到呢，习近平多次强调说，他说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价值观念。那么就是国有四维，这四维就是礼义廉耻。他还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所以呢，他在这个时候提出这样的一个就是一个文化自信，能否重建中国社会这种比较好的一种社会风气呢？
我觉得这个什么八尺八荣啊，这个很早就已经在谈了。这个中国道德重建实际上要从铲除共产党文化开始，因为中国文化出现这个断裂，就是从共产党执政以后出现这个断裂的。那么不铲除这个共产党这种文化，这个实际上是外来文化，不是中国传统的文化。那我觉得道德重建是很难的。那么过去呢，中国的这个道德层面上面，就是说不管怎么样它还有一个道德体系。
对，
文化革命以后，那么这个道德体系分崩离析，新的道德体系没有建立起来，那么整个社会是一个拜金主义，就是崇尚这个金钱，崇尚这个物欲横流的这种局面。那么这种情况呢，不是仅仅靠说口号，喊几句口号就能解决问题的。那么我们知道，在上个世纪初的时候，中国也是搞新文化运动来想整新这个中国，也从很多从制度层面上也进行了一些考虑，但是呢恰恰相反呢，选择了一个这个共产主义的这种制度，造成了给中国人带来很多的灾难。那么从未来来看，我觉得这个文化呀，它是一个这个是一个在尤其在这个全球化的这个现代社会里头，文化有很多会相互的碰撞，相互的这个吸收。最重要的就是要人民来选择这个文化，人民根据自己的精神追求，根据自己的这个生活理念来选择他们认为适合他们的这种文化，而不是说通过共产党来从制度上政策上来调整，来强加给老百姓那么支持他的一党专制的那种文化。我觉得这种文化是我们要排斥的。那么像孟子提出的民本思想，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我们能想象共产党会接受这个东西呢？共产党是最低，老百姓为最老大，国家是其次的。这个东西我觉得共产党不可能，
所以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所在。你要相信中国的文化，可是你共产党的文化是和中国的传统文化是格格不入的。
对对对，
怎么让解决这个最根本的问题？
是这样的，你像还有我们讲的那个子产不毁乡校，
对对对，
这个东西我们都知道。你看他现在所做的一些，稍稍批评一下共产党，在网络上转发一个文件就被人家抓起来。他这个是全面的一个这个纳粹化，我觉得是非常不符合中国文化传统王道仁德这个执政的这样的一些做法的。
那是反智主义的。
是。
好的，各位观众和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正在带您关注是习近平提出的第四个自信，文化自信。我们接下来接听几位观众的热线电话，请辽宁的赵先生简短的发表一下您的看法。辽宁的赵先生您好。
你好，主持人好，二位嘉宾好。这个说这自信那自信，就是对他臣民的这颗脑袋不自信。这个真实的情况不敢让百姓知道，那么新闻报道这个封锁，这个互联网封锁。秦始皇的时候如果有军事自信，他就没有必要修那个万里长城，他那时候如果有政治自信就不必要搞什么焚书坑儒。那么我们今天这个封网，这个抓网民抓记者，那么又属于什么自信呢？顺便说一下，就是说那个下一个题目哈，就是说那个如果说我们这个有宇宙真理这样的武器，我们居然对自己没有自信的话，那么其他的就什么也不用再说了。
嗯，好的，谢谢辽宁的赵先生。接下来请山东的孔先生简短的发表一下您的看法。孔先生您好。
你好，大家好。
嗯，
中国文化呀，或者是
毛泽东的文化的特点就是吹牛，自相矛盾。刚才我看了一个帖子啊，一个微博，是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我转的呢是祝伟大的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习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我这是经常的被他们删帖呀、掐断呀。周一我打电话，这不给掐断了吗？这不该我讲了就掐断了。习大帝上任之初提出来要王就要王党亡国了，既要王党亡国了，这个祖宗啊苏共已经灭亡了，大清呢搞文字狱，大清也灭亡了，现在又提出来自信，说自信呢实际上是不自信。
嗯，
柏林墙、防火墙、干扰美国之音、自由亚洲电台、维稳，这都是不自信。
嗯，
希望呢，
谢谢山东的孔先生，我们已经明白您的意思了。我们把更多的时间留给其他的观众朋友，请广东的潘先生简短的发表一下您的看法。潘先生您好。
好，你好。
嗯，
我想说一下呢，什么是文化自信呢？真的好笑，听得我这火冒三丈哎！党国的文化可以去毒害世界，而释放到圣诞节呢都遭到党国的抵制攻击，教堂啊被拆，基督教被打被关，还有狗什么狗屁自信呢。昨天晚上呢我问了一个话题，中国人的反抗啊到底在哪里，两位呢回答我不满意。60年代啊饿死了几千万都没人反抗，目前的公民呢说句话被抓，被抓进监狱。我想请问了两位专家，中国人的反抗的底线呢到底在哪里啊？好，谢谢。
好，谢谢广东的潘先生。我们再接两位的观众的热线电话，再请我们的嘉宾给予回应。接下来请西藏的高先生简短的发表一下您的看法。西藏的高先生您好。
你好。习近平提到这个文化自信，我就认为习近平他根本都不知道文化这两个词怎么解释的。中国那个新华字典那个文化一词的三种解释，我认为那是流氓知识分子故弄玄虚的解释。我给大家一个什么是文化，所谓的文化就是人类，但凡是人类发明创造出来让自己享受的东西都叫文化，比如吃叫餐饮文化，汽车工业文化，茶文化，酒文化，上厕所到厕所文化。说到厕所文化我要说一下，你看日本那个厕所文化，厕所保洁员刷完马桶之后他是要喝那个马桶坑里面的水的。日本人的厕所保洁为什么能这么干呢？因为日本厕所保洁的工资它是当地市市长工资、政府官员工资的7到10倍，而我们的中国厕所保洁员他一个月拿700到1000块钱的工资，干着最脏最下贱的活。我们的政府官员呢，就拿着10万块钱的工资，又贪污又受贿。所以从中国和日本一个厕所文化的对比，就对比知道什么了。知道中国这个政府他根本就不爱这个国家，如果他要爱这个国家他就要注重这个国家的文化建设。一个国家的竞争力不是高楼大厦、高速公路、科学技术，而是文化的竞争力。只要你创造了一流的文化，科学技术要多少有多少，先进的技术要多少有多少。习近平的这种文化自信不过是对中国5000年吃人文化的自信，这种吃人文化已经将中国的这个道德文化已经推到了崩溃的边缘。
好，谢谢西藏的高先生。
刚才不过有一位先生说到这个中国人受了这么多苦难，就包括在60年代饿死这么多人，为什么中国人都不起来反抗？中国人这个反抗底线在哪？中国人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这个问题问得好，但是我觉得这个是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但是我们简单的说吧，共产主义统治这种集权主义统治，它是人类历史上恐怕对人的戕害、对人的镇压、对社会的全面控制是最彻底的一个，所以它对人们造成的苦难和灾难，如果是你稍微反抗，你得到的那个报复或者是得到的灾难是非常之大的。这个是所以确定了，是在共产主义社会没有像在一般的专制社会里面有比较众多的反抗。但是即使是这样，实际上就是他说的在60年代啊，或者是就大饥荒还有其他年代还是有反抗，不过就是说被新闻蒙住了。大家知道当时有很多布告，就是很多什么乡村有些人就是所谓成立什么朝、皇朝，什么当国王、皇帝，这实际上还是有不少的，就是说你反抗，但是都被 完全很快就镇压下去，而且枪毙掉了，然后把他新闻蒙蔽起来，还是有。但是中国人的血性确实在近100多年，当时从实际上从满清这个杀洋这种开始，已经被杀的非常的多了。所以这个极权主义这种残酷性，那是其他社会不能比的。
刚才连朝，刚才还有一两位听众谈到，如果你要谈自信的话，首先要对自己的老百姓也要
自信，
让老百姓有言论自由、新闻自由、有宗教信仰的自由。可是现在中国的这个公民基本上没有办法享受宪法所赋予他们的这些的权利，在这种情况下，只谈任何的自信，老百姓都是不相信你的，是不
是
这样？
是这样的。我觉得这个文化的振兴啊，我们看一下韩国的情况就知道，韩国过去文化，它的韩剧由谁去看它？没有，根本都不知道有韩剧这么一说。
嗯。
然后由于这个上世纪它开始这个民主化之后，那么它的这个产业上面呢，就是完全开放。你爱创作什么样的题材，你去创作什么样的题材，你爱干什么干什么，所以它就出现一个很大的一个文化这个复兴的那么一个潮流，一个热潮。你看现在它在亚洲，它的文化产品、文化产业，基本上主导了这个亚洲的这个，
受到相当的追捧，
对，
包括中国大陆。嗯，
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民主化可能是这个反映振兴文化的最主要的一个。我认为中国的文化实际上有很强很强的活力，我们中国古代有很多这些贤人、这贤者提出了很多概念，包括孟子提出来的这个民为贵、君为轻的这些概念，都是非常非常好的、非常非常有价值的东西。那么这个东西呢，需要在一个民主的这个生态下边才能够得到发扬光大，甚至推广到全世界。
对，我补充一句，就韩国的事情，就是大家知道南北韩是两个不同的政体，完全不同的制度，都是原来都是同一个文化，而且都是属于儒家文化圈的。但是我们现在你看一看南北韩，它保留的过去的古典文化恰恰是韩国更多，而且它使用的字，大家都注意汉字也比较多，而北韩几乎就没有任何汉字。所以说明马列主义这个文化的戕害和那个所谓的自由民主的对文化的保留是有相当的不同的。
我们最后时间不多了啊，我们想有一个问题，想最后请两位发表一下你们二位的看法，就是说我们在未来呢将看到习近平如何下文化这盘棋。先请韩先生说一下。
我觉得他主要还是前面我讲的，就是他会把中国文化中间那些个维护封建统治的一些治理方法，一些个这些东西呢，把它有选择的呢创造性的转化，来为维护他的一党专制服务，可能更多的会朝这个方向来走。
陈先生呢？
是，我想这个是从目前他讲的话里面，这一点我是比较同意连朝的意见的。不过就是说他，我觉得呢，就是说他提文化自信，实际上就等于是慢慢淡化前面的所谓三个自信，总比不提文化要好。他就是他还是想在这个文化方面做一点，就所谓的要恢复一下中国的主体性，但是它能够恢复多少，或者它是不是能够真正把中国文化中间的优秀的东西也真正的弄进来，我们还拭目以待。虽然它现在看来是强调的法家的方面的更多一些。
好的，关于中国官媒为什么把演员孙海英称为美国扳倒中国的第三种武器的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非常感谢美国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奎德博士和哈德逊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员韩仁朝博士参加今天的节目讨论。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
2014年马上就要过去，2015年即将来临，在辞旧迎新之际，使大家谈节目组全体工作人员感谢您在过去一年里对我们节目的支持，有了您的参与和反馈，使大家谈节目才能越办越好。您可以在美国之音网站的留言板上提出您的问题或表达您的看法，也可以到使大家谈在 Facebook 或者 Twitter 上的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我们的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io和 twitter.com/voaio。
我们对新的一年充满期待与希望，别忘了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吴欣欣，祝大家新年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我是宝申，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The Voice of America。